师父、各位法师、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欢迎浅谈哈，我们今天是第十二堂课。华严经总共有九会，九个场所哈，来说这个华严大法。那么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五会，就是初会在菩提场，佛开示如来一正的内容呢，全盘托出哈、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会果地的境界。然后第二会开始呢，就要如何去悟到果地啊，所以从第二会普光明殿呢，就是实性，实性是未性者令性，所以第一步就是实守的开始哈、啊，开始修什么呢？修性，开始修性的法门。那么第三会是在忉利天性圆满以后呢，就要往上升进，就到天上去。在忉利天呢，说十住法门，就是以性者要令开解，就是解行相应。然后呢，第四会就是上一次在夜摩天说实行的法门，就是以解者令行，所以性解行二三四会开示过去。今天呢是在第五会，第五会就是斗率陀会，也是说实相的法门。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性解行已经相当的程度以后，以行要令起愿，就是有性有解有行。那么在菩萨道上面呢，就是万奉齐修当中，但是要以愿来导行，就是我们的行当中要趋向哪一些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修十回向法门。而这个法门呢，所在地所说法呢，也是很殊胜的一个地方，是在斗率陀天。斗率陀天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一会呢也是很殊胜的哈。所以我们在整个华严经八十卷当中可以看到它的分量，这一会只有三品，三品。但是呢，虽然只有三品，它占十二卷，十回向品呢，它有十二卷的。有人呢专门用这一个法门来做修持了，就是他没有办法送八十华严的话，他只送回向品，是他有用意的。那我们看一下科，就是这三品分两科，一个是当会游具，这跟前面一样，就是要升，就是如来要上升，要换地方说法的。但虽然是换地方，但是不离哈，不离菩提场，不离忉利天，不离夜摩天而生斗率。所以境界越上升，但是它所涵盖的范围越广。所以斗率天宫品第二十三，就是要说这个法门，那要表示这个法门的往上升进的当中呢，所以化主要到这个斗率天呢来说，使大众呢闻这个回向的法门。然后一样哈，有斗率宫中祭赞品第二十四，这是参与的大众当中有代表的十尊菩萨在这个宫中里面来赞叹，赞叹这个所修的法门，也是说自己所得的修行报告。然后呢，再来之后呢，就是当会正说，就是这一会当中要说的法是十回向品，就是、菩萨的。我们有初贤、中贤、上贤，就是三贤十圣，这个是已经到贤位的最顶级啊。那要再过来的话，就要入圣了。所以这个是当会正说，说十回向品。看这个科的时候，比较前面的十住跟十行，会发现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哈。看一下表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十住法门跟十行法门，十行我们不算哈，因为十行它还没有入位。那么十住法门跟十行法门呢，它到后面的最后一品都会有一个叫做圣境，就是要进入十住要进入十行的时候，它有一个明法品， 十住是讲解的嘛，哈，开解，开解说明，然后去修行，十住之行是凡行，那凡行以后所得的功德是初发心功德品，然后呢，后面他多了一个命发品，就是要进入实行的时候，他有一个圣境，借由这个命发品，把自己前面所修的呢，再抛光一次，然后那个力量呢往前推进。所以这个是明法品，那么实行法门也是一样哈，讲正行的实行之后呢，它来了一个实无尽藏品，实无尽藏这个呢，就是从实行要进入到实回向，其实在实行里面已经说明重重无尽的修行法门，但是要更说明它的深广啊，无尽藏的部分来阐释实行的广大无边。然后呢，用这一个行门的殊胜，使得后面的回向呢更加庄严，所以他用那个实无尽藏来做圣境。可是，在实回向品要进入实地的时候，他当品当会只有三品，这三品从实回向之当会正说，后面没有生境。为什么没有生境呢？当然，他有他的用意哦，就是。本身十回向是在三贤位的结束，所以如果说十地品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一个目标的话，那么十住十行要当做它的进去方便，而十回向就是它，就是这个十回向品本身就是一个圣境，以十住跟十行来做修行，然后十回向是圣境，用十回向的圣境而进入到十地品，就是加前面十住十行的力量，使它呢能够转到十地，这个是一个当会，就是圣境。另外来说的话，十回向这一品所说的内容也是要入地啊，入地就是要跟真如正入真如。正入真如前面所修的要进去，就是前面所修的这一些种种的修行解行证解行这些的资粮要入地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境界要出现，就是说入这个正入这个真如是顿入的就是你修圆满以后水到渠成，自然法界无量回向之后，它就进入下一步，它就自然进入到地，所以它不需要圣境，他的用意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不需要另外有一个方便，因为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广大跟法界相应的一个法，然后呢就用这个法直接进入到实地啊。我们知道一下他前面所含接的，然后十回向呢后面要进入到实地，所以他的科大家能够了然。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三品。也别说这三品经，第一个呢就是跟前面一样身斗率天宫品第二十三这个身呢是指譬如遮那佛他现在呢已经能够去了解说现在十行品已经说完了，现在要说十回向，所以呢有一个领导者他自己呢就是往上升进，那当然佛往上升进的时候，所有的菩萨眷属就跟着就上升到斗率天，斗率天了，这个是在欲界六层当中的第四层天，第四层天。那么这一天呢叫斗率的意思，斗率就是知足的意思。一般来说呢，天就是因为他很享福，他福报很大，所以在福当中呢他都会比较放逸，就是在生活在享乐当中。但是斗率天是在六欲天当中很特殊的，他的这本天呢他跟上面就是上面的化乐天跟他化自在天不一样，还有他从下面的四天王天桃李天也不一样，就是这一天呢他的天人呢虽在乐当中，但是他很知足。你看化乐天跟他化自在都有一个乐嘛， 乐跟自在，他们呢都很享乐的，但是走衰天它叫做知足天。那知足比较来说，它比较上面的天跟下面的这个天呢，都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这一天要说回向品。然后这一层天呢，有一个很跟其他的六层天，来这二十八层天当中最殊胜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一生补处的菩萨都会在这个地方等待下生的机缘，啊，也表示这个是上贤位哈，就是表示十住十行十回向，在这个地方圆满以后呢，整个哈回向下来，其实是应机来度众生，那就是要下来度众生，所以在这个走衰天说十回向品。一样这一品生斗率天宫品有十颗，十颗跟前面的颗大致相同，所以我没有列出来。然后从本会提现，然后不离而生，然后斗率天的天主看到佛来以后呢，他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佛来了，然后他要把这个法会的道场要很庄严，说见佛严处，看到佛来了以后，他把法会的宫殿呢非常的庄严，把它庄严来使佛就坐。那这一品经里面跟前面也不一样的地方，在前面的十住跟十行，所谓的身须弥顶品跟身夜摩天品，这只是一个序分。所以这一品虽然占了一品，但是它的分量，文字分量非常少，就是带过，虽然有十颗，但是也带过。那带过出来以后呢，大概只有四页的这个文字分量，然后马上就跟着记占品。可是这个回向品，这第五会，这个身斗率天品的这一品呢，它跟前面不一样，就是它在这一品里面，它整整占了一卷，所以大家要送这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用了一卷来说明它的往上升。它往上升里面呢，就是刚才所说的见佛严处，要看到佛来了以后，那么斗率天王呢，把这个道场庄严的内容说得特别多，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大家在送的时候会看到他送文字里面说出种种的庄严，有多少种呢？有302种。他会说百万亿，都说有百万亿，百万亿成集，百万亿金网，百万亿华藏，百万亿香藏，百万亿菩萨，所说的庄严全部数量是百万亿。然后有多少种呢？302种。所以他需要用的文字呢就有很多。那这里要可以看到，跟前面对等来说，十住的身须弥顶它只有十句，就是第四看到佛来生来这个地方要做十住的时候，那要庄严这个会场，文字只有十句，而且用十千，十个千等于一万来把这个道场庄严，十千成集，十千藏，十千盖，十千珠，十千衣。到实行的夜摩天的时候呢，它不是十千，它就是百万，百万层级以为庄严，但是它文字也比较多一点，纵然多也是不超过30，所以它只有29句。那到这个走衰天的时候，它有302种庄严，不止302种句哦。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就是到这一品的时候呢，你要感觉那个心呢，整个完全回向的心，你不是只是回向一点点，整个扩大，然后整个扩大以后，你感到它的庄严性。所以在这个会看的人，你看到这一品的时候，你会看到所谓的庄严。同时在十柱的须弥顶上第四圆座的时候呢，那十句里面没有菩萨，就是没有菩萨来做庄严啊。为什么没有菩萨来做庄严呢？因为那个时候才刚刚从凡道这个入位啊，入贤位，那刚到的时候呢，初入门而已，所以那十句里面没有菩萨。那么到实行的夜摩天的时候，29句里面就有一句，有一句就是百万菩萨， 数量有百万菩萨来称扬赞叹的这一句，到斗率天的时候，360种百万亿的庄严里面，那个菩萨的庄严它就有60几句。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渐渐的深进的内容跟意气，而要表示后面所说法门的殊胜跟广大。我们要讲大方广的时候产生大智的相应境界，在这回向品里面可以有一点感受到。所以光这个升斗率天宫品第23这一品，本来是在前面带过，但是在这个时回向的时候，他用一卷来说当时这10颗的内容。然后当然跟前面一样，有记赞10佛曾来入此殿，跟前面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呢，曾经前面的10佛之前还有10佛也曾经来的斗率天的天宫，所以这个地方是最殊胜最吉祥的地方。然后第二品是斗率记赞品，一样前面都会有一个记赞品，就是10位菩萨代表起来说明这个法门的内容大意，所以是记赞，这10尊菩萨各说10个记诵。那科里面哈，一样还有3科集众放光跟记赞，这个科是跟前面都一样的。那么集众里面，我们上一次说过，就是到十回向的时候有多少众呢？就是10方各万佛刹微尘数菩萨聚来斗率天宫，要共同闻这个回向的法门。那么这一些菩萨当中从10方来，所以每一个方都有代表一尊菩萨来说明这个10回向的法门。那这代表的菩萨共同跟前面一样的意趣里面，10回向的菩萨都有一个床字，菩萨同名床，跟前面代表的法门菩萨有同名。譬如说10姓菩萨的话，我们说过都是同样有一个手，贤手、智手、法手，那个是表10姓的开始哈。那么10柱的话，所有的菩萨都有一个慧，智慧的慧，就是法慧菩萨。上一次的10行呢，也代表法门无量无边，所以菩萨都叫做灵。那10相的话呢，都叫做床，所以代表菩萨呢，金刚床菩萨一直到法床菩萨都有这个床字。那为什么都有这个床字呢？就是有5个意思哈，讲义上面有说哈，它有高出，就是床一定不会平躺在那里，它一定像升旗一样，它把它升高，所以它有高出的意思，那是3贤位最高点的地方。然后它有建立，就是高出以后它要做什么呢？建立大慈大悲大智，建立众生跟菩提，它有法义在里面，然后它有归向。所以这个法床一建立的起来的时候，使10方的众生、10方的有缘的众生呢，看到这个法床都会来这个地方归向。然后有吹舔，还有灭部位，就是这个法床起来以后，所有的魔君呢都会消散。而且如果是你在战争当中啊，我们讲说那个军旗呀，为什么要有那个军旗？你看到那个旗的时候，你会升起这种勇猛之心，所以有灭部位的意思。所以这些菩萨呢都有床，就是修10相法门呢，都有高出建立归向一直到灭部位的意思，所以它有这个床字。所从来国呢同名庙，这些菩萨他们来的这10方的国度都有一个庙字，庙字妙宝世界、妙乐世界、妙香世界，就不管什么世界，这10个世界里面都有一个字叫做庙。那个庙呢也表示回向法门呢是非常的微妙，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展现到这个回向的功力是只有那么一点点， 可是他的功德是称于法界，没有障碍，大小无碍，世事无碍，一即一切这样子的法义内容，这个是所从来国。他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一些菩萨所从来国本所是佛，就是他们这些菩萨的本尊佛名字同名床。一般来说哈，我们中国有讲叫做地会，就是长者是什么名字的话呢，后面取名字不会取同样的字，就是地，就是尊者会。但是十回向呢，它特别跟菩萨的名字一样，就是佛跟菩萨的名字呢都同样有一个床字。譬如金刚床菩萨，他是从妙宝世界来，那么他的本所是佛叫做无尽床佛，所以也表示修这个法门呢是表实相，你当下修的时候你就当位就得到果，因果同时，表这个同时，所以就用这个同名来说明十回向，那跟前面的十住十行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看清的时候你会知道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些法义内容。要开始说法的时候呢，如来会放光，跟前面一样，从放光的位置来说明这个法门呢它要代表的意趣内容。前面呢已经从足夫啊，就是足背的那个地方放光，都是从脚的地方，那现在呢往上升进说实相法门的时候，世尊呢从两膝轮放百千亿哪由他光明，所以十回向品如来放光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膝盖，膝盖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说它是从膝盖这个地方来表法呢？要说明这个膝盖是一个关节哈。那么你要往前进的时候呢，关节要动，那这个动里面就是带动上面跟带动下面，所以往前进往后退里面带动上下，所以有屈伸进去之相，也是说明这个法门呢它有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在这个十回向当中呢同时的展现。所以这个是回向法门呢，佛在两膝轮放光。所以这个回向我们一般世间讲说讲信讲解讲行都可以有共通点，同法，当然深度跟广度是不及佛法里面所说的，可是这个回向法门呢是世间法里面不共的，不共世间法，就是我们在任何的宗教当中也没有看到所谓的回向，而在佛法里面这个回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没有回向不构成佛法的精要，它是一个中间关键点，等于说我们如果不会学回向的话呢，我们佛法是一个很挨板的，而且是一个处处成障。那什么地方把这个障碍消弭掉呢？就是借由心量去入到法义的关照，然后把它回向，做回向的这个修行。所以这个回向是在这个地方说，它不在后面十地以后等觉佛回向，它要在这个还没有登地之前说回向。那这个是一个中间点啊，中间点里面如果是方东敏先生的话，他讲这个实相他是赞叹到极点。为什么他会想说所有的这个西方哲学为什么他会有障碍？因为他没有这种上下回向的观念，就是你往上你一直修一直修，你的心一直往上，精神层次一直往上提升，然后一直走到那种很光明的境界里面，这个是往上。所以他提出一个他自己的发明名相叫做上下双回向，我们佛法里面没有讲上下，但是他讲上下双回向。他说往上你要去修行上求佛道，那是上回向，求佛成佛，这是往上。但是到上面极光明越光明的时候，你不能停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在那个地方很怡然自得孤芳自赏， 你必须要吓唬一下，然后回到，而且回到最苦、最地狱、最黑暗的地方去呈现那种大悲心。所以这个吓唬一下，就是上跟下整个的交融，这种的呈现才是这个宗教哲学里面极致，是最庄严、最殊胜的境界。所以不会分成两节。所以这个为什么世尊他会在双膝，就是在这膝盖的地方来做放光，那是往上呈现，往下要救度。所以这个灵活的运用哈，不要得关节炎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你要屈身自如。这个是在放光位置来表法的。好，我们下面呢就。还有后面还有一个记赞啊，记赞就是在这个记赞品里面，十床菩萨哈，十位同名床的菩萨呢，各说十首记诵，跟前面一样。那么我们提出一尊菩萨他所说的法来跟我们净土的相应，看到华严处处说净土，说念佛法门啊。那我们举的是。第八位离垢床菩萨，他十句当中呢，第三句里面说，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习，此人得见佛，其数与心等。这个是离垢床菩萨他说出他的修行心要，他的心得。十句里面这是其中的一句，但是这一句呢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修念佛法门啊，他得到这样子的殊胜法义，我们可以随喜赞叹乃至于学习。那么清凉书里面他特别他说，可见欲见诸佛，就是说你想要见佛，亦作众生心，亦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所以你想要见佛的话，欲见诸佛，应专佛境。就是想见佛的话，那就是心佛众生嘛，心要专在佛的境界。所以如果心专佛境的话呢，他说随念随现。就是清凉国师他说，因为我们有专心，心一净性有定，然后定在佛的境界当中，因为定在佛境界当中，佛本身是在一个定境，那你跟他就有相应，所以随念佛就随现。所以下面讲故名心等啊，所以其数与心等啊，他讲心等有两种啊，两种所谓的等的里面，第一个他说随念多少，这个是抄书抄里面他的解释，他说你看到见到多少佛呢，他说随念多少，当然是专佛境，心专佛境，随念多少佛亦等之，念多少声就现多少佛，念一百声就见一百佛，念百万亿就见百万亿佛，这个石灰像是百万亿的庄严嘛。啊，他有说如称一口有一化佛，可见的清凉国师他也知道我们的少康五祖，净土的五祖啊，他当时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念佛功夫非常好，所以他每身坐的时候呢，他不是说法，他身坐的时候是高声唱佛，身坐念佛名，然后大家在下面呢就是共和之，跟他呢合得非常的抑扬顿挫，然后声音洪亮，合得非常的共鸣非常好，然后整个呢共成一个这个念佛的法会里面。所以这个少康法师呢，他音唱佛的时候，只要一身坐，他念一声佛，那么他的嘴巴里面呢就出一尊佛出来。他不是在房间里念，他是身坐念佛，然后念一声佛，嘴巴就出一尊佛；念两声佛，就出两尊佛；然后念十声，就有十佛。若灌珠烟，就好像是念珠一串一串出来，一尊一尊一尊一尊一直涌出来 然后道光大师还说呢，就是大家如果见佛的话呢，必定可以往生。所以他这里面讲，如果说念佛的话，见佛数量有多少，就是随你念多少呢，越多越好，越多的话见佛的数那个数量越多。另外一个就是随念浅深啊，浅深佛应称之见有幽恋，就是出来是出来啊，佛是出来，你见到佛，但是那个佛庄不庄严，殊不殊胜，光明亮度如何，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所以身心念佛不离佛，所以这个是数目还有质量，数跟质都能够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息。这是书抄里面可见的华严，到处呢都告诉我们这个是念佛法门的殊胜跟华严是相应的。这是举一首偈颂来说偈赞品，它整个的内容有很丰富的地方哈。那我们下面就是要说十回向品，十回向品哈。那我们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回向。那回就是回转，向就是去向。如果没有这个回向法门的话，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且只一直往前去，没有办法转。啊，转，回来转向，转向什么地方呢？转向三个地方。但是什么来转呢？用什么来转？前面讲回自万恨，把自己所修的菩提道上的点点滴滴的资粮，所以特指我们在三宝门中，从出发心一直到前面的实行所修的种种呢，把自己所修的要把它凝聚，不要让它散掉了，然后把它去向三个地方。当然华严里面有十个地方哈，讲十个，但是十个地方里面不出这三个部分，一个是回向众生，一个是回向菩提，第三个是回向实际，也就是回向真如。那么众生的地方呢，就是下化，所度的大悲心啊，以大悲心为体，然后菩提就是上求，所求的向上的目标，我们其实还在往前进当中，因为还没成佛，才到贤位而已，地都还没有进入，所以后面还有菩提的部分要去求，所以求菩提，求菩提，然后已经可以回向一切众生，正是随向。所以你看到回向的向的部分呢，可以列出来的。那所有的回向众生跟菩提的部分当中呢，必须要离向，随向离向。那离向的部分就是真如实际。所以佛法在十回向当中呢，每一个回向，从第一个救护众生就离众生相回向。这十回向法门每一项都有两大部分，一个就是随向，随向部分就是要去修，而且很努力的去修，但是在修当中，十回向法门里面他会告诉我们所修的全部要离向。所以这个是在前面先说了，后面就不再讲，就是每一个相位的菩萨他所修的内容，到后面的地方他就会讲说要全部要离相，随相能跟离相能。那么这三个地方呢，其实不是 ABC 就是三个地方，这三个是一，华严的境界三就是一，一就是三。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些功德是回向众生的，那菩提跟实际就没份。所以同样的一个法里面就含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而都在实际理当中，没有心外无法嘛。而回向的那种心意会了解，同样的一个修行内容，你同时能够感受到我这个是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而回向真如，这个都要去关照的。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众生跟菩提不是两劫， 虽然说膝盖在中间，有上面跟下面，但是回向法门里面，你众生跟菩提，你不能把它分开。我们所修行呢，也会说为利众生愿成佛。所以你如果发这样子的愿的时候，那就不是两个愿了，是一个愿。为利众生是众生，愿成佛这个是菩提。所以两个是不相妨碍的，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整个的回向法门它的活泼圆融跟自在。那你说你今天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别人的时候，你不会说那我回向给人家的我就都没有了，那这个也不是回向，就是一般的世间法的那种布施这样子的意趣。所以这三个是同时的，是大愿普周。总的来说的话，回向这三个地方其实就是讲一个大愿的愿，这个愿门的深广。这个十回向品一样有七颗哈，七颗里面呢，第一个哈就是三昧分，就是金刚床菩萨他还是有入定啊，入定。那他入什么定呢？一样入菩萨智光三昧，这是一个菩萨定，不是一个佛定，他的位置还在菩萨，所以他入的定呢就是菩萨的智光三昧，入这个定。然后呢他就下面开始呢就会有这个十方的佛呢都会来加持他，然后给他智慧，然后他才从定里面起来，然后就要说这个十回向的内容。那十回向内容里面本分当中他也总显体相，就是这个十回向是修学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就是这个功课是谁修的呢？就是跟前面十住十行一样，这个佛是这么修的，我是踏着他的脚步圆佛境界而修行，始终不离佛，这是华严的境界啊。就虽然在因地，但是你始终都是圆佛，就是学佛所行，学佛所回向。那这回向也是修学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这么修回向。所以我现在讲的这十回向法门，也是三世佛通修的。然后再说明这十回向的名字，然后后面的第五分的说分就一个一个的说明这个十回向的内容。而我们呢，就简单的解释过去哈，然后了解一下回向的味道，然后学习。第一个就是十回向的第一个回向叫做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前面是随向，随向就是开始修回向的话，你要发一个心要去救护众生，而后面离众生相回向就是离相。所以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救，就是已经坠落了，就是在山途的你要把它救起来，就是已经掉在水里的，你现在不要跟他讲什么，你就先把它从水里面，要快沉溺了，你就已经掉下去的，你要把它救上来，令脱苦。那护呢？护呢就是将坠者护，保护，护持，还没有掉下去，还可以再让他习恶，就让他回心转意的，还没有堕到三恶道的，那么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子做，要护持他。而用什么来救护呢？这个说这个初回向的菩萨他必须要修十度，就是布施一直到最后的愿力聚，就是六度的广展演，用十度修十度的内容，然后产生十度的善根，用这些善根来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到，要修回向本身要有资粮，不是口头说的我要回向我要回向，要修法门，修佛法里面的善根，然后借由这个善根你把它扩大心缘法界。所以虽然我们修的是那么一点一滴是可限量的，事项上来说你会可以数得出来看得到，甚至是一个无常相，但是因为所修的这个法门当下当中我们用无量的真诚的心来做一个回向的时候，就把它转了，回心 好，前面就是有回向，然后转向，能够把它的根法界相应。但是第一个要有修的内容，你一定要去在三宝里面要去做，要去储存，要去累积，累积什么？累积善根。那这善根呢，让它能够回向，学回向。所以前面讲的十度，然后呢用这十度来发愿救护一切众生。要不能说，不能一直说我要救众生，我要救众生，那我们没有东西去救护，没有资粮。那救护当中呢，在这个清凉书里面他说有四种救护，就是发初回向的救护众生，你要怎么样子来发，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呢？第一个利乐救护，就是要能够发心希望做众生为之做舍做归，舍就是处家，无家可归的，你要让他能够有房子住，做舍做归，做安做安，安定，他很危险的话，很不安的话，你要做安做明，就是让他呢得到光明，就是利乐救护。那第二个呢是受恼救护，这都是经文里面大意。什么叫受恼救护呢？就是纵使菩萨在救护众生的时候得到苦恼，就是受到对方起大嗔恨，甚至起了怨恨之心的时候呢，受恼还是要救护他，这叫做受恼救护，不能舍弃众生的。第三个是待苦救护，这个是在初回向的时候就要发一种心了，众生太苦了，我呢希望能够待众生受苦，如果苦可以代受的话，我希望他不要受苦，那所有的苦呢我来替他承担，这是一个承担的心。那待苦救护是要发这样子的愿，但是呢众生的苦可待不可待，不要马上说不可待，如果不可待菩萨也不用发这样的愿，但是要发真正的心，真正的心希望乳母看到儿女的那种苦，真是恨不得替他受，这样子的心。但是呢众生的苦了有可替代的就要替代，有些呢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要做真上缘，要做很远的因缘。什么样子的情况可待，什么样情况不可待呢？就是有缘无缘，有缘可能可以待，没有缘是绝对待不了的。还有呢众生呢的业有定跟不定，定业不可待，不定业还可以转变的话，那菩萨可以带承担起来。另外清凉国师它里面有一个意趣我觉得很不错，他说虽然要发这样子的愿，可是如果众生受苦有益，就是有一些众生他没有办法觉悟，他还必须要以苦为师，他还必须要经过很多的挫折跟折磨的时候呢，那这样子菩萨不用发大悲心说你的苦我都替你带，所以他能够慧眼明彻看到说众生他如果受苦他会出离，他会觉悟的话，那菩萨呢他会另受，他不会呢沉溺下去，他说能就近离苦，他说如是密意非凡小所知，所以这里面有微密的意趣在里面。所以我们凡夫跟二圣呢知道说你为什么不赶快来救我如果说观世音菩萨他不是说过遭亡难苦临行欲受中念彼观音力高寻断断坏，你看我已经快要被杀了，然后呢很多现在就是你念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呢他能够救苦，然后你就不会呢不会赴那个刑场，就不会被杀头。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是受苦有益，受苦有益还是菩萨会让他去受苦的，所以这个受苦有益我们举一个例来说就是菩萨的密意凡小难知。这个大陆有一个居士有一个刘居士，那他呢很奇妙的因缘他自己本身犯法， 犯的好像是票据法，然后他就入监服刑。可是这个人哈，他是一个学佛的，而且是修净土法门，所以当他入监服刑的时候呢，他就在监狱里面当道场，然后呢就劝那些犯人念佛。众生哦，在外面你叫他念佛不会很虔诚，但真的是在那个监狱里面，他说一个40米平方的房间里面有16、17米是劳动空间哈，要吃喝拉睡全在里面，然后呢17、18个人24小时全部在那个地方挤在那里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劝众生念佛求生西方，这些人就要在那个地方他才会念得很虔诚。他说监狱里面，他进去里面差不多10几个月，400多个，说因为有来来去去，400多个人里面300多个念佛，造成那个监狱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大道场，那里面的人都叫莲友。然后他说尤其那个死刑犯你叫他念佛的话呢最虔诚啊。他举了几个例子啊，他里面度了好几个死刑犯，都到最后真正的求生西方而真正的往生。他说有一个叫刘川的哈，他跟他讲净土法门的，还没有跟他讲净土法门，他劝他念佛的时候，他说你只要教我，这个人他说你只要教我怎么样能够不要犯罪，不要下地狱，怎么样才能够把我的罪洗掉，只有这个方法就好了，因为他是一个死刑犯啊。那他就说问对人跟问对问题，就是你本身要有这个自己承担罪恶的一种承担勇气。他说哈，你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解决你所有担心的问题。这个人哈，8月15号进看守所，9月1号被判死刑，9月10号枪决，中间只有十天的时间。当他一跟他讲的时候呢，10天当中，这个人是一个重刑犯，他只是手镣脚铐脚镣的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在那里面十天念佛里面，他说9月9号那天晚上，他跟这个刘居士说，他说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明天要赴刑场了哈。他说我觉得我不是去赴刑场，我好像去赴国宴。总统请吃饭哈，他说我在梦里面到一个很清净非常干净的一尘不染的地方，他说我一高兴哈，我就醒过来，他说佛不妄语啊，所以他一定会往生。所以到10号早上5点的时候，他们这个房间里面18个人所有的人都替他念佛诵行。他去哪里啊？他要去枪毙了哈。然后他就跟他说，这个善知识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善知识就跟他说，他说哈，等一下，同时去枪毙的还有3个人。他说你碰到其他3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正念，因为他们没有念佛，哈，他们会闹会吵。他说你不要随他们瞎闹，你只管念佛。他说枪声一响，你就是极乐中的人，生成在你啊，会往上升啊，回向会往上升，会往下呢，他说都在你自己的内面，你好好把握。那这个人就亲自跟这个刘居士说，他说你放心啊老师，他说我就是因为傻我才判死刑，我不会再傻了，我会念佛赴刑场啊。所以这个人呢，等着阿弥陀佛来接他。这个人就是真的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被强逼的。那你说这样子的佛菩萨也看到说要进去那个地方有这样经缘的时候，他会让他受苦。所以这个是讲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里面说明救护之心不可尽，因为所相应的佛叫做无尽佛，金刚床菩萨哈，他的所度的国度呢，那个所本所是佛是无尽床佛啊，救护之心呢是最可贵的。谁能救护呢？要如善导大师释帖书里面讲的， 他说阿弥陀佛，他说汝一心正念直来，我能护汝。所以用学佛护持众生的心护持一切众生，所以所有的善就是教我们啊，所有的所修行的内容都要发愿救护一切众生，要发这样子的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坏回向，是学第二回向。那什么叫不坏回向呢？就是世间法所有的一切法都可坏，但是呢学佛对所有的境界里面，如果能够圆三宝，再加上真如，都是起性的四性哈，就是这四个三宝跟真如都不坏性。你说我什么可以回向？我对三宝的信心得到不坏性的话，就可以回向。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不坏回向，以三宝的信心来成累积的功德，因此可以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这个是我们第二回向说过去，因为不坏回向的内容比较少啊，经文里面比较少。第三个是等一切佛回向啊，就是我们当在修回向的时候呢，要学三世佛所做啊，要跟佛一样相等，佛怎么做我们就随顺学，跟佛一样的发心，用四出四乐都跟回向的众生，让众生都能够像佛一样。所以这是等一切佛回向。第四个是至一切处回向，把所修的任何大小多少显身任何的功德，都是回向同于实际供养遍至一切时一切处啊，这个叫做至一切处回向，就是我们所修的任何法、任何功德、任何行门，譬如说我们的拜佛、念佛、诵经、回向、放生啊、供生、持戒，一切所修的，不要只当下那些内容而已，你要把它至一切处回向，把它供养遍至一切时一切处。当在拜佛的时候，你要观想一切处都有，一切佛前都有我们在拜佛。好，然后呢，当在诵经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功德遍供养十方法界，就是至一切处。这个是我们不学哈，不知道很好用，这是一个观想。那如果孟老的话，他说不一定要有东西才修布施，他说你当你去花市的时候，你看到很多花，你觉得那些花好庄严，那怎么样，你就要发供养心啊，希望这些花供养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的佛刹，所有的佛前都有我在那个地方修这个香花供养啊。所以看到所有的好的，所有的殊胜的六层境界的时候，都做一个回向供养之心，这个就是至一切处回向。所以我们祖师大德有教我们，我们烧香不只是烧香，烧香也不是那三生庆打一打，然后拿起来然后就把它放下去啊，无心无意哈。那个香点燃以后，那个香就代表的这个是一个借香熏修啊，代表的传递信使那个信的这个法门。所以这个香一点上去的时候，你就要想这是一个供养啊，所以要可以用这一个做一个参考。就是祖师大德也说，你当在烧香的时候，你心里可以默念说：愿此香花云遍满十方界，供养一切佛尊法贤圣身，无边佛度中受用做佛事。所以这首偈能够背下来的话，当你烧香的时候，你心里就可以默念，默念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供养三宝，而且遍至法界。这个是一香都可以做这样子的观想至一切处， 所有的行门都可以啊，乃至于你在这地方闻法，你不想只有我在这地方闻法，你在闻法的时候，你发欢喜心，你要发回向心，你会希望一切众生都能闻法，希望一切佛所说法的地方，我都能够参与闻法，所以这个也是至一切处回向。然后下面是讲无尽功德藏回向，把所有所修的善根啊，全部用心意啊来做观想，圆无尽的境界，成无尽藏之果啊。那用无尽的善根来做无尽的回向，那么无尽善根里面呢，它还是不是好像讲得很不能够特别指出来啊，就是他把这无尽善根呢归纳成五门，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你要功德你才能回向，那哪一些功德哪一些善根呢可以归纳这五门哈，五门忏悔、礼敬、劝请、随喜、回向，这本身呢都是一个可回向的内容，用这五门来设所有的善根，然后用这五门的善根回向无尽的境界里面，可以得到无尽藏，十无尽藏。那这十无尽藏跟前面的十行品的那个无尽藏不一样，那个是行的无尽藏，这个地方是回向的无尽藏啊，就是第五回向有一个无尽藏。这无尽藏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这前面的五门善根来修的话，可以得到见佛无尽藏这样子的利益，入法无尽藏，意持无尽藏，决定会无尽藏，乃至于福德实力无碍，这十门里面都能够得到无尽的功德藏啊。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大智度论里面他没有讲五门，他只讲三门啊。他说如果菩萨昼夜三时各行三事啊，这个我们每天在做什么呢？早上晚上呢都做忏悔、劝请、随喜，只要做这三个忏悔、劝请跟随喜，行此三事，功德无量，转进得佛。所以我们平常讲功德无量要在什么地方展现呢？要在第五无尽功德上，这个地方所修的善根回向广大法界，那这个叫做功德无量，而功德里面用十无尽藏来涵盖。第六个，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第六回向，大家如果去诵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希望说我们讲这个大要，如果你能够跟上来诵这个地方的经文内容，你会更有相应，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只听大要不知道内容是怎么样。因为这个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回向十回向的法门总共也不过才十二卷，那么这个第六的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就占了三卷半，讲这一个第六回向啊，讲这个第六回向里面你会一直去送到菩萨呢，他所施的内容总共有六十门施，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基本上他可以做大国王，所以是帝王，所以他连国度都可以布施掉，然后以内外财六十门施，所以那每一门呢，他都有讲他施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来回向，然后为了要令众生怎么样，为了上求，为了下化，所以他的科都一样。那么他所施的那个六十门大施里面有施什么呢？从布施饮食开始，就是供养饮食啊，第一个饮食，然后布施饮料水也有，然后车子、衣服、花香、住处、汤药，这是外面的。到后来他可以布施眼耳鼻舌身、心肝脾爪甲，还有自己的童仆、宫城内外园林，一切字句所有的都一条一条说出来，都可以布施，而布施当中他发什么样子的愿啊？所以随向是六十种布施，然后离向里面就是讲他离染 啊，就是没有挂碍，而且不会起烦恼。这里面有一个不施牙齿哈，你说不菩萨怎么不施牙齿？他这个里面清凉博士他有举哈，他这个公案他也讲的很多，那这主要讲那个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做像啊大象。那大象它要不施牙齿啊，它怎么能不施牙齿呢？其实那个是有个公案哈，就是说有一个猎人，他为了要那个大象的牙齿，他穿着袈裟当做出家人，然后才能够亲近这个大象象王。然后这些母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看他拿弓箭，然后就告诉他说这个人很可怕哦，拿弓箭。象王说穿袈裟的人一定是慈悲人，没有问题。所以哪里知道这个猎人还是一箭哈射中这个大象啊，他还是不施牙齿。那他射中这个大象的时候呢，这个所有的群象，因为象是群居动物，所有的群象包括那个母象就非常愤怒要去杀这个猎人的时候，这个象王叫这个猎人躲在他的肚子下面保护他。然后告诉这些群象小象里面告诉他们三宝福田当中的不可以造业，所以他听到这个猎人听到这样子的语言的时候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懊恼，所以他在那里放声大哭，哭得非常凄惨的时候，这个象还问这个猎人说你怎么在那个地方哭啊，是不是我把你压得你很痛啊，是不是你感觉呢有不舒服啊？这个猎人告诉他说不是，然后这个象王还告诉他，你如果要牙你就拿去。这个猎人说我没有办法拿你的牙齿啊，你是这样子慈悲，我没有办法拿你的牙齿。而这个象王说，你如果没有办法拿，可是你今天就是为了要牙齿而来，你没有办法拿，我自己拔牙。所以他用他自己的鼻子把他的牙齿拿起来啊，那个时候拿起来的时候，因为好好的一个牙齿拔起来的时候血流如注，而且还非常的痛苦的时候，这个猎人还问他说你现在为什么这样子一直颤动，你是不是后悔了？他说我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所行不施未曾后悔啊，这是讲这个牙，讲牙的这个布施来感受到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的意趣，就是说要讲离相回向才能讲坚固，不会后悔，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障碍之心，凡是有相的话都会退失，所以他要离相。那这个里面他讲的这个公案他讲的很多，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看注解，非常的殊胜哈。因为他这个六十门诗里面用三卷半的经文来讲，他讲师门无尽啊，师门无尽就是所有的全部都可以布。如果到第六回向的菩萨的话，我们放心，什么都可以布施，有这个功力，有这样子的智慧，而且必定要发这样的大愿，不施还不行。众生来要的时候，你不施这一关就不能过。所以如果身体要布施的时候是好好的布施，欢喜的布施，不是就是说没有用的才布施，所以这个是布施以后也要发愿，就是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我们自己去看经文的时候这里面说的很多，那我们六十门学一门二门一点点的话，而且随他的发心都有得学。第七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等是平等啊，平等怎么样平等呢？能随顺的心制造平等，所随顺的众生冤亲平等啊，这是第七回向。那么第七回向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当中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继位，就是他代表的位置就是这个第七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也就是大悲回向。所以看到 五十三参当中，观音菩萨教导善财童子的法门内容，就是讲这个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怎么样来修行这个大悲回向，这是第七哈。然后第八，真如相回向，真如相回向这一个回向啊，也是分量很多，总共他用了一卷来说明真如相的回向，那就是说用所有的善根，全部不管大小哈，一沙一地一毛一尘，所有的善根呢、啊，全部去合炉啊，合炉合真如的那个炉来成就回向。所以真如的意思，真是不变，真实不变，不变才叫是才是真的嘛，会变就是假的啊，那是真。那如的话呢，就是顺缘，你不变，你都没有作用，但是你要去广度众生，顺所有的这个境缘境界的缘，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真如相。所有的善呢、啊，全部来合这个真如。那真如相是怎么样呢？真如相，我们平常说哈，实际回向真如，回向实际。那回真如都不知道，你怎么去回向？回向实际，怎么去圆它？所以这个第八就是学真如相的内容啊，内容是怎么样？回向就跟它一样，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一百门的真如啊，他会讲对如广辩十科里面讲一百门，就是如真如，譬如真如遍一切处，然后善根回向也是遍一切处，譬如真如真实为性，所以善根回向也是真实为性，譬如真如没有改变，善根回向也没有改变，譬如真如不能测量，善根回向也是不能测量啊，所以用真如来说明我们的善根回向完全跟那个真如相应。我讲一百门的真如，这是讲真如相。那真如相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地方可以深入。第九个哈，第九个是无着无缚解脱回向啊，这个是说普贤行产生的德用。那这里面他说了第一句，他会说什么叫做无着无缚解脱心呢？他说先入门想以一切善根啊，心生尊重啊，没有染着，对人家所修的善根呢，要心生尊重，一出生死也要尊重，悔过诸业也要尊重，乃至于看人家合掌恭敬也都心生尊重，心生尊重啊，这个是什么？普贤的无碍大用。对，于善根心生尊重，那个尊重的部分有二十门，然后讲广大回向有六十一门，正生回向有二十门，总共有一百零一门。我们讲大回向，大回向不是针对小回向说他很小我很大，大回向是讲尊重心，讲广大，讲正生，讲重重无尽，没有障碍啊，这个都是成就普贤，因为下面要进入普贤行，正入普贤行啊，在无着无缚的那种心态当中呢，说明一百零一门，这也是占了一卷啊。这个解脱呢是不思议，这种不思议的自在解脱是从因为无着无缚所修的一切而得到普贤的德用啊。然后怎么样学呢？这个看这个这样子的文字啊，这只是科，那真正的内容在经文里面，所以精华在经文里面。但是看到经文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部分是在讲广大，在讲甚深，这个是在讲一个大回向的内容，这是一百零一门，前面一百真如，六十门师，一百真如，然后这个地方是一百零一门的这个大回向，最后讲到这个地方应该已经是不可思议了哈！如果没有借由教典，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观想境界、圆念境界？最后第十个回向啊，发展到无尽了。你看他讲等法界， 无尽回向。这一个回向用了两卷，我们讲法界，法界的内容要所修的，要去等法界。怎么样等法界？等是入，进入，进入到法界。那四个法界要怎么样进入到法界？回向行的法，就是前面第一到第九都是讲回向行的法，所修的法啊，所修的法。譬如说他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可以回向的那个修行方法，然后譬如我们讲念佛，念佛是可以回向的法，回向行之法。那回向行之法就无量无边。然后经文里面也有讲要发愿，发愿发什么？闻法愿、见佛愿、念佛愿，要发愿行乘法界、解法界。你要发愿，你要发愿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我哪能忘心的后啊，你要发愿，发愿将来成佛，所以是回向行之法。然后所行之体，所行之体啊，就是广大无边，这个就是法界。然后能回向的智，啊，能回向的那个般若智慧，然后以乘法界是大智。回等法界是善根，向同法界是大用，成法界是形体。所以到第十回向的时候呢，念念当中哦，全部是在法界里面。在法界当中，任何一法它都可以做回向。所以所行三业，所起任何一个念头，它全部在法界之内，而且全部跟法界相应，所以叫做称性起修啊。所以在这个等法界无尽回向里面，我们要观想的就是说，无论我们所修的任何你认为是一，可是它等法界，就是我们譬如说我念经阿弥陀佛，这是一，我拜一拜，那是一，那这个是所行之行嘛。啊，可不可以回向呢？那个回向就是成什么呢？成法界。法界是什么？无量。成法界，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因为乘法界之大用，所以所得到的就是等于无限大用。所以用那个水也可以来做比喻了，所以虽然我们只是那么一小滴水，可是这条小滴水你如果把它放在太阳下面，它就蒸发掉没有了，这个是有为法、无常法。可是我们会用的话，回向的好处就是，回向的好处你要把它放在哪里？放到大海当中。所以纵然是这么一小滴水，只要放到大海当中，它就等于是在大海，整个大海就是跟它融合为一啊。所以这是等法界无量回向，不是无尽回向，等法界无量回向。这个法界没有问题，因为是实际是真如。现在是这个一比较重要，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也说的，他说那个零哈，那个零，零很多很多很多，这个零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在你这个一是放在它前面还是在它后面？所以如果说这个一是放在前面的时候，后面就有那么多了，就是它跟它承诺在一起了。可是如果一在后面的时候，这其实前面的零都没有意思了，跟它一就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同样的这个一，你要看它放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学回向最重要就是上下双回向。为什么上下双回向？净土法门如果没有回向，我们几乎都不能往生。功力来说，因为净土是要清净心才能跟它相应，如果没有清净心，没有断惑的话，你怎么能够感得跟佛的报土呢？是借由回向，那个是什么？上下双回向，佛回向给众生往下，众生回向往上。所以在这一个愿力啊，佛愿度众生，我愿生西方，在愿的这一个交接点，能够把一切的众生往上成就。没有电池，没有电池。所以这个等法界无量回向里面，要回到前面。我们总结这个整个十回向，十回向从第一个救护众生， 离众生相回向，这都是我们所学的。虽然法门很深广，可是我们也可以能够去入那么一点味道，学到三种回向里面的回向众生，那个是大悲心；回向菩提，那个是智慧哈，大智；然后不离法界。所以我们所修的一定要沿这三个，沿一就等于沿三，那么从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一直到第十的等法界无量回向，这个是我们都能够在里面尝到佛境界为所缘所学，不是一节一节的哈，就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的话，这个是入门。可是这个入门呢当中呢，后面那个等法界呢就已经可以圆到跟它相应了。我们再看五十三参当中的第一个回向，第一个回向代表的人是青莲花长者哈，如果是梵文叫做优波罗花长者啊，这个长者，那这个长者他教的法门是什么？就是看他的职业。这个长者呢是叫做玉香长者，卖香的。所以十回向的第一回向，他就是告诉我们，香值虽小，就是这个长者呢，他的特长是专门卖香里面，他会调和香料，什么样子的香呢，是怎么样子的成果，好，然后他是知道天上人间哪个地方有最好的香，那为什么他会用这个来表出香呢？第一回向呢，他就是想香值。那个香虽然很小，它这里面有好多个地方的香，他说你只烧那么一芝麻那么大点的话，它就是香气弥布法界哈。他说香值虽小呢，发气弥布，善根虽微呢，回向普周，就是像香一样。所以我们上香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代表，还有香告诉我们若买若卖二俱得香，是卖香的人呢、你卖的人跟买的人只要碰到这个香的话呢，都会感受到他的功德，所以自他的善根呢都可以回向。这个讲的更了不起了，就是我有所修哈，然后我修的法门，然后我回向，我所修的我回向历劫冤亲债主，我所修的回向一切众生，但是他人所修的善根在这个地方说，他人所修的善根可不可以回向呢？也可以回向。好，我们看到他人所修的无量功德里面，我们赞叹随喜，因为赞叹随喜而能成就回向的功德。好，以这样子的表意，所以说明从第一个卖香长者当中，他有说一个香是什么？发心念佛香。就是当我们发心念佛的时候，那个心就很庄严，那种的庄严就可以庄严法界，庄严众生。所以用这个法门共成第一个卖香长者，一直到最后的等法界回向里面，所以成就法界真香。这是一个总结，来说明回向法门的不可思议。所以学佛回向一定要学，而且要深入，不是口头谈谈而已。那么到法界无量回向当中，清凉国师他有特别用经文来说，回向一定是善根，而且特指佛门里面我们有这样子善根福报因缘，这个三宝因缘，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要回向的时候，要用善根福报因缘来做回向，不可以怀毒回向，怀毒回向不成功用、什么叫怀毒回向？就是内心里面有贪嗔痴而去修功德，这样子所成就也会有它的果报，但是是不利的。他有举例，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再说，他有举例沙弥变龙，变龙他就是因为贪，因为嗔恚，然后努力精进修行，到最后他堕畜生道。所以这个在修行当中呢，法非常好，但是要知道怎么样子的修。然后呢，清凉国师哈，整个华严经他写完书以后，他有做回向。我们看所有的书，所有的注解，所有的人说法， 还有我们所有的功课，到最后一定会做这个回向啊，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例行公事啊，要有真心相应。所以清凉大师呢，他做完书以后，他回向，他说法性深广难思议，这个是赞叹。我以随分略开解，这是自谦啊，谦虚。然后愿施功德同实际，这是回向真如实际。普令含蓄证菩提，我们看到回向众生，回向菩提，这个四句里面有上赞叹，有自谦，然后有三个回向。整个八个华严他写完以后，我把它后面抽出来，在这个是回向的那个地方说，也告诉我们，我们做任何的一个修行里面，不是执着，但是要回向啊。那么这个回向里面呢，告诉我们所有的佛法要说到世事无障碍，要靠回向这个地方。时空无障碍，大小无障碍，所有的这个救护众生念力的广大，在法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佛菩萨度众生，乃至于我们要想救护众生的时候呢，可以借用回向的念力，回向的念力，然后来成就自己跟他人的功德。说明一下回向的时空无障碍，说明到慈悲的力量。最后一个公案哈，这个北京呢大安法师哈，大安法师他说讲一个公案，他自己本身他说，台湾有一个大企业家，那么他呢是受美式的教育，学问很高，然后呢也富饶哈，大富长者哈，啊他不信佛的，可是他的妈妈手不离念珠，口不离佛号，人到处去寺庙做功德，家庭非常富裕，但是他到寺庙里面专门去做服务，扫地、擦窗户、煮菜。那他问他妈妈，你那么忙，要不是安享老年做什么？他说你一天到晚念佛，你求什么？他说我求到西方。我跟他说有西方吗？你证明给我看看。他妈妈跟他说，我有一天会证明给你看，就是他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的对话。到2000年的时候，他妈妈生了一点小病，不是很大病，然后胃肠不太好，就是去住院。住院以后呢，又一直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然后因为他妈妈平常到寺庙帮忙，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莲友，有很多的人来。到往生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助念团，助念团来跟他念佛。那他也不会，所以他就让这些助念头把他念念念，念完以后再一念往生，往生以后他们就送回家，送回家。他说，他再送回家，他也不觉得怎么样，往生助念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但送回家当中呢，他说在路上，他说好像是有看到那么一点光明，可是他也不在意。那回家了以后，他妈妈呢，大体就回家。回家以后。他们家呢，他说是一个很大的别墅，有很大的花园，有很大的游泳池。可是他妈妈一进到他家以后，他说整个家里面所有的庭院、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是佛号。他以为是念佛机没关啊，因为人家助念有的时候，他说他到处去找，到处去找，找不到。他说包括他柜子一打开。柜子里面也佛号，虚空中都是佛号，墙壁里面都是佛号，不止他哈，他说所有的人都听到佛号，只有一个人，他姐夫，这个人的姐夫，基督教徒，他都没有听到。这一个瑞相持续多久？两个礼拜，就他家的佛号两个礼拜哈，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呢在。北京的时候，他就我去问这个大安法师，他说：“你母亲可怜你啊，所以你当时问说有没有西方的时候，他说他会证明给你看。当时他发了这个念头，他现在呢就证明给你看，告诉你念佛不可思议，这是母亲的一念一念心啊，用他的善根修行回向给他的儿子，这个不信佛的儿子。” 到他母亲往生以后的这个情况。然后大安法师说，现在他来看我，手上也开始拿念珠了。他说他妈妈知道他儿子很顽固，怎么说不会相信的，用这个方法。所以回向法门不可思议，个人体会，但是法义，法义是广跟深跟无量的意趣在里面，尤其这十回向。我们很遗憾，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多，有进度上的压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很多，但是点一点水，大回向里面有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内容，而且可以学，里面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法义。我们借由华严经才能够看到这么殊胜的修行法门，希望我们大家各自努力，阿弥陀佛。